靠你的恩典，我们来到第三堂，我们特别需要你的力量来加添，主要叫我们不只是体力，还有我们的灵力，是吧？但愿更能够集中在你的面前，主要我们真是觉得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继续的仰望你自己从天上来的供应，靠这个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继续看这个十架约翰。有许多人读他的书，有许多人研究他，那么有两极化的印象。因为他一直讲的是 detachment， 就所谓 detachment 就是说与世界分别，还有呢不光是与世，就是不光对付世界也对付己。那么他最喜欢讲就是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主，所以你一讲 detachment， 这个人就是比较严谨一点。他呢一定是选择如果容易的路，他就不肯选择容易的道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读他的东西呢，你慢慢就会觉得给你感觉有一种排斥的感觉，一切都是非常灰色的，会变得非常灰色。这是一面，其实这个只是十架约翰的一面。那么所以有很多人读完了他的东西，我觉得 terrible 常常这个字这是一个。但另一面呢，你如果还有一般人呢，就看到另外一面，就是你觉得这个人是完全被爱充满的。所以这实在说来是一个属灵的矛盾。讲到 detachment， 讲到死，讲到爱是讲到复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面你觉得他是一个好像不苟言笑，是个很严谨的一个人，但另一面呢，你觉得他充满了爱。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矛盾。不过这个就是十架约翰。比方说哈，我们举个例子，他一面是撇下一切所有的，但是呢他同时他也可以怎么说呢，他说all the ability of my soul and body is moved through love。 他说我整个这个魂跟身体的能力呢是被爱来推动的。All that I do through love。 我所做的是借着爱来做。 And all that I suffer for love's sake。 就是我爱我这个受苦也是因着爱的缘故。 And in one of his letters， 在他写一封信里面他怎么说呢，他 Where there is no love， put love in。 如果什么地方没有爱，你把爱放进去， And you will draw love out， 你就可以把爱吸取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放在一起的。那么讲到他比较严谨的一面，这大家比较熟悉的，普通你读到十架约翰的时候，因为尤其他叫十架约翰嘛，所以一天到晚背十字架，所以给你的感觉呢总觉得他很苦。那其实我说过，你这表示我们对他的东西不熟悉，如果稍微熟悉的话，我想那个印象就会改观了。那么当然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背景哈，我们说过他的整个的背景是一个苦修的背景，所以这个你严格说来用中国的话，这些人是苦行僧，还是苦行僧之类的，这样就是说他们可以说在所有修道院里面是最苦的一种。那么尤其现在呢，他要把它恢复到从前，就是非恢复到加密山那个时候，我们说过那个时候创始人那个时候的情形，我们讲过那个时候他们的情形已经是没有人能做得到的，但是现在他们要这样做。所以那么好了，如果他真的恢复了，这个不是光是组织一些什么东西，不是，你光组织东西很容易，但是现在你要做别人榜样啊，你现在你自己也要这样做。所以现在你光看看那个时候，当他恢复了这些修道院，一面来讲是改革不错，那的的确确如果在教会，在罗马教会这个范围里面有什么人能拿出去做榜样的，那就是这些人，这些人就划掉了。如果旧式的或者从前保守式的，你可以看见世界跟修道人没有分别，对不对？他们随时可以，年轻人可以进来，他们自己也年轻。然后呢，为什么他们来呢？因为他要给他们一个属灵的帮助。但是你知道这里面有许多复杂的情形，所以在修道人里面有许多事情发生， 有的是羞耻的事，有的是不名誉的事。所以当然这个改革是受欢迎，就是这个就不要给人觉得好像在罗马主教会里都是这种情形，不是的。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真的是个橱窗能拿得出去的，最拿得出去的，你想想看，没有比他们更严谨的吧。本来你一说到加密山派就是跟玛利亚连在一起，那这表示非常这个颜色非常浓郁的，这个表示这个非常非常罗马，没有问题的，是不是？但是呢很稀奇，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还是腐败的情形，那这些人出来做改革的工作，因为他们越改革，这些人越不容易跑到更教更正教里面，所谓新教里面去。所以呢这就是可以说在教会眼里面，那么这些人贡献当然这样贡献，但如果真的这样贡献，你就晓得你可以懂得那种背景。那么他们如果是以身作则的话，那么到时候他们的行为怎么样？所以我大概把那个时候他们的行为告诉大家，就是说实在说来是他恢复了当初，那么你看他们日子怎么过的。那么这些修士和修女，他们晚上睡觉的是一样，他们是睡在一个光滑的板上的，光滑板上的。那么每年进食是八个月，每年进食八个月，从来不吃肉，而且呢冬天夏天同样的一件衣服，不换衣服的。那么这个还有呢，这个那当然了，在这里面如果弟兄跟弟兄，就是他们修士跟修士有争执的话，那么你看所以大概来说啊，就是说大概来说，那个时候他们的情形就是跟我们当初介绍的情形是差不多的。所以你可以想得到，他们真是愿意撇下一切来跟从，就是说对自己肉体要苛，他们就要攻克己身，所以他们要立志贫穷，然后宁可受苦。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受苦的心智，他们有受苦的心智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要懂，如果要懂得十架约翰，我们要在他那个背景底下能够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当然呢，我们说过，你很明显，当然你在这个两个情形底，这个情形下，当然他们一切好像都是灰色的。那么好，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我们要比较这个他的两组的书，他一共四本书是最帮助人的，就是两组的书。那么一组的书呢，就是这个这样吧，我们说它有两面，对不对？一个 detachment 就是讲到脱离世界，脱离己，脱离肉体，讲到这些的时候，那么这个呢它有两本书。那么这两本书呢，一个就是它有一本书叫做登上加密山，登上加密山。那登上加密山其实就是根据登山的时候，那么那条路就是上行的路，所以实在说来它就告诉我们基督的路是怎么上行的。那么还有一本书呢，是讲到Dark Night of the Soul， 就是讲到灵魂的黑夜。所以这是两本书，一个是这个登上加密山，还有一个呢是灵魂的黑夜。我不是说这些已经翻译中文了，我不知道它到底能翻译中文。那么好，这两本书呢，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这里面特别讲到，这里面特别讲到什么呢？特别讲到这个业，特别讲到业。那么等一等，我们会说到底他讲的业是什么意思，讲的什么业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读过圣经中业经啊，其实你如果真读过的话，你再来读他的书不是太困难的，因为你起码圣经里面有一些业经你在脑海里面。那么他当然过他的业就是形容那个情形，就是说他用这种的情形来说明，那么整个基督徒的过程是个什么样的过程。所以没有一个人形容能像他形容那么好，那么恰切啊，这些比方也好，这些形容也好。所以呢讲到 detachment， 一个人一撇下什么，对我们来讲当然是业嘛，当然对我们肉体当然舍不得，这当然是业。那不过他告诉我们，不止这种业，不是舍不得的业，还有一种业，就是因为你慢慢长进之后，你凭着信心就可以眼见了。那眼见都是看得见的东西， 所以信心当然看得见，当然就指着太阳光底下嘛，那看不见当然指着一眼来说。所以你看呢，他有 first night， 就是指着刚才说，当你撇下一切的时候，为主撇下一切的时候，当你舍不得，这是夜，就好像那个那天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对他来讲当然舍不得，这是黑夜，是个漫长的黑夜，啊，没有疑问。所以这是一种业，但是等到你真的顺服了以后，你真的过信心生活以后，因为信心生活是不凭感觉，是凭眼见，所以对感觉来说，当然你信心生活是业的生活嘛，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这里面其实呢，你如果再去读他的东西，还有第三个业。那么第三个业呢，就是我们等一等在歌中之歌里面会找到。那就是当一个人真的要成熟以前，那么我们在这些业，比方说你对付肉体，实际上对付肉体，那么罪也好，这些东西也好，叫你离弃罪，离弃肉体，那么这个当然，这个里面当然有这个里面当然有业的情形，那不过那个是因为我们有罪啊，罪也好，肉体也好，那么这是这一面。但是等到你真的到了这个情形的时候，你慢慢你觉得这些东西你都对付了，可是呢你还是会经过一种业，那么这个业是最难领会的。所以现在这个十架约翰呢，他写得很清楚，那这证明什么？证明他有经历。那么许多人不明白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经历，我们对第一个有感觉，比方说献以撒当然那是业，还有呢我们对付罪也是，你知道有的罪是有的人舍不得的罪，这当然也是业。那么对不管怎么样对付世界，这个都是这个是一种业。那么慢慢你再进步了以后，你这个当然是有信心的生活了，你过信心生活，这个基本上就是不相信你自己的感觉，这当然也是一种业。那这两个我们比较容易懂。那么这个他讲的第三个业，那么这个就比较深了，那我们等一等再说它。不过所以这个就是讲的 detachment。所以你讲的业，这个人当然是在业里面，我们不要讲业好不好，你就光讲你在德国一天到晚都是阴天，这个德国很少出太阳，我在德国好几次去了好几次，一次都是三个月，根本没有几天出太阳，后来我才晓得这是为什么影响德国人的性格。那因为整个天地都是阴的，所以呢这个德国人呢根本见人都不打招呼的，见到你就是摩根就早安的意思，就完了，他根本不和你打招呼，为什么像这个在马路上啊，没有，根本没有的。但是呢，你到罗马就不一样，罗马是艳阳天，一天到晚，所以你看这个意大利人都指手画脚的，为什么？他太开心了，这个绝对有关系。所以你不要说阴天，这个人感觉是昏昏冷冷沉沉的，就是 repellent 嘛，就是 repellent， 就给人感觉这种排斥的感觉。那何况一个人真的经过夜。你看见吗？因为尤其你记不记得晚年的约翰不是也十架约翰也这样吗？所以当然你从这面看的话，他这个人苦巴巴的，这个人你看就这种情形，所以这是这一面没有错，所以这是两本书代表的，一个呢是登上加密山，还有一个呢就是灵魂的黑夜，这是两本书。不过呢还有两本书，一本就在监狱里面写的，后来他完成的更多，那就是属灵的诗歌，他写了一本属灵诗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爱的火焰，那么这是两本书。那么这两本书就不同了，这两本书就给你看见他最后达到什么样的情形。那么所以达到那个情形呢，可以说是在所有的诗里面，你知道这个都用诗来写的，那么在所有的诗里面没有一个意境是那么高的，这个是许多人都认为，你去读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只要讲的经历的，而能够把这个两面的经历讲的放在一起，所以你这个讲放在一起，然后有的借了诗的题材能够表达那么清楚的，那么是在十架约翰身上。所以 detachment 是指的死，然后 love 是指的复活，所以这个是两面的。那其实圣经里面这个才对，你光是死光十字架就是不对的。所以你看有在美国有一般人专门跟从这个宾路什么一天到晚讲十字架， 所以你看见那个不对。那那个谁呢？死不跟定复重生，所有人都看见复活。有十字架这一面没有错，主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的跟从，所以有 detachment， 有离弃放弃的这一面。那么还有呢，对付世界，就是说如果你啊，那不光是世界，还有就是翻，不光是世界，还有我们肉体，还有我们己。所以你讲的 detachment， 讲到对付肉体，把它定在十字架上，己也这样，你不认识他。那么还有世界，你与他没有什么相干。所以在这个情形下，这个就 detach， 这个当然就是十字架的工作。那么这是这两本书代表，另外两本呢，那就代表你到时候真那么复活的情形，那么这个就是爱。所以这就为什么当你读他的东西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十架约翰呢，可以说是一个，真是一个完全充满爱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他呢，这个就是效法我们的主，就是他，就是你读他东西，给你感觉好像主一直在那里说，你要变卖一切来跟从我。实在说来，这个十架约翰，你读他的书，他的整个的 message， 他的讯息的质性，就是说你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主，就是把四福音化，他就把它描写的更生动，就是。那么这个一切，当然不要忘记，这个一切就是撇下一切，可以指着世界，可以指着这些东西来说。不过当然，在他这个背景底下，他可以形容一些东西，懂吗？但是不一定是圣经里面的东西，但是起码能够表达说什么叫做这个，什么叫做这个撇下一切。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缘故，那当然我们讲过，整本的圣经不光讲十字架，也讲复活，对不对？所以这个清楚的。所以有人分析这个十架约翰的东西，那么他们就觉得跟特蕾莎不一样的。特蕾莎呢只是经历而已，而且有些是梦啊，什么意象啊，那么他是反对者，他根本在文字里面就表示他反对这个东西。那么然后呢，他也把其实那个什么灵命四层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实在说来，不是特蕾莎的专有，其实历史历代都有这些东西。不过特蕾莎是用他的经历把它描写一下，就是然后用四种的水把它描写。那么到了盖恩夫人也是一样，盖恩夫人讲的圣灵的水流 ，the spiritual torrent。那么他也讲到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水好像是上游一点一点的，对不对？然后慢慢的，这个水越来越厉害了。等到快到那个海的时候，就像汪，就那个水就奔腾的水。所以他也是用这个来形容，其实他完全是模仿特蕾莎的。然后最后他怎么说呢？最后就是这个盖恩夫人说，那么最后这个水呢就怎么样？最后到了海洋的时候，那么盖恩夫人觉得他自己就像什么？就像那一滴的水滴呢，就消失在大的海洋里面去。那么这个是盖恩夫人很有名的一句话。那么实在说来，这一种的描写是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描写，但真正能把这种描写的准确的还是释迦约翰。为什么呢？就第一，他根本这个人不把自己情感放进去，没有，他除了这个诗里面应该有的情感之外，那你看好了，你读他的东西，你看不到他，你看到就没有错，你看到那些圣经他用的字眼啊什么这些都没有，这些呢，通通没有错啊，的确是如此。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说是他给一些很重要的贡献。不过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举个例子哈，我想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比我看看这里一个例子。我看他不是我要提及一点，我要引他几句话，那几句话里面我看我能不能找得到，应该可以找得到才对。我要引他几句话， 我现在一下找不到那一段的话。比方说他讲到 detachment 的时候，他意思就是说，他用了 creature 这个词，就是神所创造的一切。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把所有的 creature 完全撇下了，根本一点地位都没有，那么神就要充满你。那不要忘记，这个其实就是所有奥秘派他们都是这么说的。但是你读他的东西呢，他就用了 creature 这个词。那么 creature 应该是指着神所创造的来说，那么是不是神要我们就是一切都看空了呢？就是什么都不要，就是如果我们什么都撇下，然后我们才能完全呢？所以这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认知的关系，在那个时候的认知里面，那么他们根本觉得所有的物质，所有物质，那这个不要忘记，这个根本是叫什么哲学奥秘派给我们的。也是禁欲主义给我们，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圣经里面的东西。后来迁到罗马教会，拉到罗马教会里面来，所以变成罗马教会，其实不是。所有的禁欲主义根据什么？根据就是物质，神所创造的物质是恶的。所以呢，你要苦待这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邪恶的，任何物质东西都是恶的。所以呢，他们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根本不会相信说是。神如果真的创造天地的话，所以后来你如果读圣经，你要和这些哲学把它放，刚好他们呢能够放在一起的话，那么这就很麻烦了。为什么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这个新旧约的神是直接创造这个万物的，所以表示因为他根本沾染了，就因为这是不洁净的嘛。所以那个不一定是次等的神，不是最高的神。所以后来很多的错误，教会异端就这么开始。教会许多异端就是从这些神所，就是这些所有的万物通通是恶的。所以你一定要提升你自己，你只要能越脱离罪，越脱离身体，越脱离这些创造的，你就被提升到神那里去。所以基本上这些错误都是这个哲学奥秘派带给教会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圣约翰这个十架约翰在那个背景底下，他还是有那些错误的观念，所以呢他就认为说，你一定这个要就是，如果你我希望我能够找到那几段话，你就很清楚，你就看，当你读那段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这些东西都不在你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人的关系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主就去充满你。那这个背后有问题，这个背后那个毒是什么毒？那个毒就是这个哲学奥秘派的毒，也是禁欲主义的毒。这个不是圣经里的东西，圣经里给我们看的世界，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当罪没有进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原来是一面镜子，给我们看见天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人犯罪了，叫人远离了神，同时也叫地跟天远离。所以现在今天人犯罪以后，你看见地上的一切，你不容易反映天上的一切。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的宇宙观，不是这那个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说，就是世界而乱，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说我而乱，世界定在十字架。那个世界是指道德的世界说的，不是指物质的世界来说的。所以不是指说现在你到山上去，你就从那里出来，不是，所以明白吗？所以当他讲的那些话的时候，他讲的 creature， 其实就是说你可以把一切都撇下，但是不要忘记啊，是今天我们不在道德的世界里，但是我们还在物质，还在沙漠的时候，还在物质世界，这个时候又疑问。还有我们虽然失去了，我们就是我们一直愿意跟神一直和解，好，那你一定把自己一直摆在一边，并不像你，表示你一直完全被动的，不是，表示你不想了，不是，不是这些感官器官都失去它功能，不是，它仍旧在。所以这一点是你读这些书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的。所以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读这些书，你把它当作借鉴，当作参考的话，只要它讲到这个 creature 的地方，你可以把它翻成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圣经所说不要爱世界的世界。那当然不要爱世界，你当然要把世界丢在背后。那么这个当然就是业了。 当然悲喜剧还跟从，这个都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知道的，除了这些词汇有问题之外，因为他用的词汇还是奥秘派，宗教奥秘派他们所用的词汇，但是呢，这个他所说的经历，如果你把他，因为我再说他这个光没有嘛，所以一直等到现在，如果你根据圣经的光的话，那我们就懂得了哦，原来，那么他所说的这一切，只说我们这个对付世界来说的，所以当你讲的 detective 这些地方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看从一个月就进到另外一个月，所以不是执着我们要去出家，不是执着我们放弃这一切，不是这些都胜了俗，没有，可是根本没有的，这个通通是这个哲学奥秘派留下了遗嘱，所以才会有禁欲主义，才会说因为禁欲的人才会比较胜一点，不结婚的人才胜一点，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你看有许多人要结婚才圣洁，否则他不圣洁。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清楚许多的观念，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连我们自己不知不觉都会受这些错误的影响，都会受这些错误的影响。所以我想这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当你读十架约翰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一面我们要注意到他用的词汇，如果你把那个词汇重新用圣经的光来定，重新下定义的话，那么你知道很多应用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否则的话那个应用是错误的。因为在他的感觉里面，今天你如果离开家什么都撇下，到了他那个修道院，那你真的撇下一切了，那只有他们是属灵的，不可能。所以圣灵做了什么事，你知道非常稀奇的事，到了17世纪在法国，那些真正把这个接下来的人，你看很稀奇，在法国跟西班牙不同在哪里？在西班牙，这些人通通是修士或者修女，到了法国不是，到了法国不是家庭主妇。我今天晚上会给弟兄姊妹看见，有一个姊妹不是盖恩夫人，有六个孩子，结果呢，你看见他就得到这些东西的帮助，所以可见什么？所以可见你不管在什么情形底下，不管你在什么岗位底下，你都能爱主的，你都能撇下一切。所以并不是说你把六个孩子都撇下，如果你用这个早班，你把六个孩子都撇下，然后呢这个就代表 creature 当六个也是 creature， 对不对？然后你把它撇下了，然后现在我追求主，我叫属灵，这不叫属灵，你看见没有？所以不要忘记，我相信十架约翰的东西是能读的，但是你一定要 redefine 许多 term， 要 redefine， 那么那个难处就等于过滤过，那么这个难处就没有。所以我想这一点，给听众的一个印象。那么还有呢，我想关于刚才所说的那个，所说的那个业哈，我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两个业，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业，就是当你快成长的时候，就快长成的时候，就生命成熟的时候，那你会经过一种业，那么这种业呢，他用另外一种形容了，他用另外一种，但不管怎么样，其实呢，这个业就是什么地方，就是歌中之歌里面写的。所以我想我现在给弟兄姊妹读一段这个尼禄的歌中之歌。那么如果你现在翻圣经啊，翻到歌中的雅歌，我们翻翻雅歌，翻到雅歌。我们翻到第五章，我顺便提醒你们一下哈，你如果去读圣经呢，你发现雅各里面讲的业好几个业，所以假定你把好几个业把它分开来，好仔细去看的话，我现在有一点怀疑，这是我个人的怀疑。我相信说，这个十架约翰他为什么会讲灵魂的黑夜，他多半是默想歌中之歌的，我相信是这样。 因为你如果真的不想歌中之歌的话，你很明显的，你知道在那个歌中之歌里面有好几个，可以说很明显有好几个页，我想我不去说它，但是有一个页是第五章的页，第五章第二节，我深睡卧，我心却醒，可见这是晚上，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个情形是科西玛尼的情形，因为夜露滴湿嘛，在科西玛尼园，我们的主就是被夜露滴湿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主在地上经过这个夜，那么这个夜呢，在雅歌里面是来形容他的。那么这个不是，这个是好，不是第一个页，不是，这是第几个页了？所以你明白吗？所以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这里的经历应该是往前一步了。所以我个人是很，我个人猜想，那么今天这个特别能够把这个页能够描写的那么生动，那么细腻。那么我觉得是非常可能受雅各的影响，否则大家试试看，你们再把雅各书读一遍，你根据雅各书里面讲的页，然后你再看几个阶段，我想你能够看出一点端倪出来。那么很明显，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起头，很明显的时候，你看有几个页，而页都是良人不在的时候。那良人不在是什么意思？其中有一个页是信心的页啊，因为他一直在第一章一直在内室里面与主交通，结果呢良人就反而不在门里面，他在门外，所以良人说，我的美人与我同去，与我穿山越岭而去。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一天到晚就锁在深山或者躲在房间里面，这样不行的，你应该怎么样？应该要做马大，应该要穿山越岭，让所有的山难处都在你脚底下。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本来是凭感觉，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一定追求感觉嘛，你追求这个甜蜜的感觉，追求主同在的感觉，你就舍不得了。那弟兄姊妹，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主反而在门外，主呼召你说你要从里面出来。所以这个夜，当然当你真的与主一同去的时候，你不凭感觉了，那个夜什么？那个夜就是信心的夜。所以你在雅各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些。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这一段是怎么明白，你怎么去领会它？我特地比较了一下好几本书，你知道英文的不去说它，我们在中国里面好几本讲歌中之歌，但是我觉得多半的歌中之歌基本上的根基还是尼禄的歌中之歌，大体上来说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但是大体上基本是这样。因为尼利用那个时候是大概193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也是经历一种经历，就好像这个雅各第五章这里这个经历一样。那么整个世界就翻腾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同工们就建议说，那这样好不好，我们到西湖去，杭州西湖大概有10天的样子，那么请你带我们读歌中之歌。那么好，他就带他们读歌中之歌。读歌中之歌的时候呢，所以这个比，这是个比，这个歌中，这人问的歌中歌是什么？是个 note， 不是整个他讲的。这个大概是，如果没有错，可能是李渊如小写他的笔记或者别人的笔记，如此而已。所以歌中之歌呢，实在说来是大纲。不过在场的呢还有别人，那在场的别人呢，可能记得就比较详细一点。可能比较细一点，所以呢，你看这本就很薄，就是这样。那还有一本呢，叫做《雅各的默想》，是丁素新写的。那丁素新，他也是在福州待过，他跟尼禄他们都很熟的。那详细我并不知道，但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你比较这两本书的很多地方都很像，非常非常像。不过这个丰满一点，这个呢就是纲要而已，如此而已。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是不是有人那个时候根据这个笔记多记一点呢，还是等等。然后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因为尼弟兄解释歌中之歌，他的的确确是按照属灵的经历的。那我觉得最难解释的第五章，所以你要看一个人的功力，一个人到底他的能力在哪里，你看他到底他的经历如何，你看第五章这一段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好了， 在这个第五章以前，前面的经历一看都差不多的，这个基本书都差不多的。但是到了第五章以后，你去看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一段的经历，我想不是许多人都有的经历，因为这一段的经历其实相当于什么？克西马尼园的经历。那么这个也是，这个诗篇二十二篇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经历，所以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灵魂的黑夜。那么尤其是这里的黑夜。那么普通按理来讲，这些东西不容易形容的。所以现在呢，我念一段尼利翁的解释，你就知道说这个经历的确是不是普通的。我们稍微说一下，看一下。好，我现在念给大家听啊，就是他讲的这一段，我大概很快的讲一下，因为这个很长，我们不要这个不需要。你看哈，这个五章二节，我深睡着，我心却醒，等等等等，对不对？然后我的发就有了夜间的点滴，因为我的头满了雾水。那么下面你看下面你一定怎么解释？他说到了现在，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已经完全停止了，是苏拉米女说的。他好像睡卧一般，没有活动，没有作为，没有打算，没有挣扎，没有用力，没有流程。他现在那是完全安息。那十字架不只对付了一切罪恶，十字架也对付了一切血气的。你看，罪恶和血气都是 detachment， 这都是 detachment 的一部分。现在罪没有动作了，己也没有动作了，整个外面的人已经带到一个激进的地位，就是有了举动，他自己又好像觉得不是他自己做的，他不过好像是一个旁观者，真的他已经睡了，但是这并非说他没有动作，没有思想，没有相信，没有支取，没有生活，没有工作，主复活的生命是在他里面。你看，这是你一定进步的地方。你看，同样的一段东西，如果你去看，你去看这个特瑞莎的或者是十字架约翰的话，你会发现当他形容这个的时候，就表示什么都没有了，就所有 faculty 通都没有。但是不是，你看这是复活，你看见没有？然后呢，主复活的生命是在他里面，复活的主借着圣灵透在他里面，并且活在他里面。你看，这是完全合乎圣经的。外面的人虽然是激进的，但是里面的人却是活泼的。那不要忘记，在十字架约翰他只知道魂，只知道里面，他分不清楚里面的人、外面的人。里面的指的灵，而所谓的思想、情感、意志是指的外面的人，所以很清楚嘛。但是如果你不是在现在的光底下来看，你这段根本就读不懂，因为这段根本读，因为这段严格说来讲什么？严格说来就是十架约翰所说的那个灵魂黑夜。好，我再读下去。我们现在看见这里面的人和外面人绝对不同的人，外面人可以睡着，但是里面是清醒的，没有丝毫的睡意。这就正和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里与基督有完全交通的表现，这个与主完全联合里面的人是非常敏捷的、清醒的、蛮有感觉的，等等等等。好，然后呢，下面这个我在下面，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图画呢？这里明明说是他自己在克西马尼园的经历，在那里他的头真是满了露水，同时在那一夜我们看见他头上真是有了点滴，这是明明路加福音明明告诉我们啊，所以他就在这里是显出他自己是一个常经忧患的人。所以什么叫做这个灵魂的黑夜呢？你看，如果你真的根据圣经、根据雅各的话，那只着克西马尼园经历说的，也是只着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不要忘记啊，那一天我们主的意志没有被动啊，他是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杯离开我是我要这个杯离开我，但是若是可行，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着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那个灵魂的黑夜，他的己不是他不是没他的己的生，他没有己的生，但是他没有犯罪，但是并不告诉我们他己就停止活动了，他就没有思想情感意志，没有，他仍旧有他的意志，他的意志说求你离开，叫这杯离开我，若是可行，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要照着你的意思。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是那个克西马尼园的经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多讲一点，我想我到稍微多说一点，我们就会清楚了。他在以往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十字架是为了赎罪， 我们也看见了十字架的凌辱，我们看见过十字架的受苦和受死，我们也看见过十字架如何叫我们脱离世界和自己，我们也看见过十字架得胜，也看见过十字架的模型。一个信徒经过了这些以后，也许要以为说这是最高的经历了，从今以后他所走的道路乃是步入往复活和荣耀里去了，岂知道十字架还有一面是这个信徒所还没有学习的。对这方面说，他就是有一点的经历，也不过是非常初步。他虽然知道十字架的受苦，但他并不知道这十字架受苦所包括有多大有多深。虽然他已经知道十字架的模型，但是他并不知道这模型要把它印成什么样子。主现在就是呼召他的信徒来经过他从前没有经过的十字架的经历，或者是他从前非常浅薄的经过的十字架的经历。科西玛呢，就我们所说乃是神的宴席，和从这个宴席所产生的一切，我们已经明白他赎罪的那一方面，但是他的十字架还有在外表上被神献祭的那一方面，因为这一个就叫他受了极大的羞辱。在他以往所受的许多苦难中，你还能寻出荣耀来，因为神也在他里面，也在他里面。但是到了今天，他不只是人所厌弃的，并且好像也是神所厌弃的，好像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神击打苦待。在这里也能够看见神的时候，因为神的击打他就被人厌弃，这就起成了他最大的羞辱。那这什么呢？这个就是灵魂的黑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1935年你就是32岁。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不是用年龄来算，你就25岁就写了属灵人。所以一个真正追求主的人，你看见如果主恩待他的话，那么等到他读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能把那个经历发表出来。你没有，你找不到，你今天很清楚的，你同样读这本书很清楚，你到了这一段以后，你看这些话都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懂得第一个页，懂得第二个页，但是我们不懂得第三个页。那么尤其是在达到完展成，就指的复活来说，达到复活的境地是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所以最后呢一定带来丰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这个十字架约翰身上，他有非，就是说很明显你看见他非常丰富的。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从这地方明白了以后，那么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你就看，你就知道说像这种魂的黑夜这种经历，如果不是十字架约翰先经过，那么然后他把它描写出来，然后就不容易得到他的帮助。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教会历史里面有许多金子，也有许多伤害。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只就是只要那个是金子。那尼禄的特点就是他知道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所以你看见他不大讲奥秘派的东西。这个有一次他讲这个，他有一次要讲与神同在的时候，他还看看余承华正，他坐在后面，那要余承华正讲，余承华正不肯讲。那么我还听说这个1940几年他在友华村，就是在上海，那个时候有一次这个童工训练，那么参加的童工他说，你一定要在这里待5年才可以，一定要。那么在福州有个弟兄叫做陈碧英老弟兄，现在老弟兄，那时候很年轻嘛，他那时候因为别人告诉他有这个训练，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他才发现要待5年，那表示他不能回家，这不行啊。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是每个礼拜三每个礼拜三，那么就平常就你们自己追求，礼拜三那么他就到友华村，那么就回答所有问题。那么听说他也回答了余承华定的问题，所以余承华定后来有的东西呢，就是在友华村那个训练聚会里面那些东西。所以倪弟兄他自己不大讲，他普通不大讲这些东西，但是呢你看得出来，他32岁如果能够写歌中之歌，你知道他的确在主面前是有经历有追求的。所以呢他读这些东西，读这种，所以后来江令告诉我说，他刚刚江令那个时候刚开始，他才19岁的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倪妞要他和他同工，那同工他就说，我这个年，他就是很年轻，所以他现在劝年轻人啊，因为幸好他说那个时候试探很大，那个年轻人如果什么事都不做，那很容易这个变坏的，所以幸好倪妞江令说，他说我还好，我喜欢读书， 所以每个礼拜呢，哎，他就到尼禄那里去。那么好，那尼利仲呢，如果在他那个他那都是书了，所以他给了一本书。好，那如果他说，如果尼禄什么时候到楼上去呢，他说一定是好书，因为楼上是他自己书房里的书。那么完了以后呢，他就回去读了以后再回来，读了以后再回来。那很稀奇，那江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尼禄那时候给他书多半都是奥秘派的书。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江明才会介绍给这个余春华弟兄的甘远夫人的东西，是不是先是神的朋友的那本书。所以就在这里，那么但是起头你将军说很多书很难懂啊，因为的确没有错，因为这个当然跟经历，一个十九岁刚刚出来传道的，很有恩赐不错，那么很有恩赐不错，但是你能讲出什么东西，你不能讲你经历没有的嘛。所以可见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教会历史里面这些东西是能有帮助，但是你有没有力量去把它过滤，有没有可能把它炼，把留下来的金子，那么在江尼六身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感谢主，后来江六给我们帮助也是这样，他就是他自己读了这些书以后，然后呢他自己也有些经历，所以这个后来就表现在他两本书上，一本就是他的歌，一本就是 The Song of Degrees， 就是上行诗，还有一本就是他约伯记。约伯记江弟兄们是那个时候是在床上，那个时候我们每到礼拜天以前我们都要到他床边去啊，因为他那个时候不能9个月都要困在床上，因为他有一个东西一节东西吐出来的，所以一躺就是9个月。但9个月以后呢，他一开始就那个时候在纽约他就讲约伯记，所以约伯记实在说来就是他那一段他自己经历以后，他对约伯记更清楚了。那么在约伯记的时候，他不是讲了约伯三个朋友，其实有一个伊拉法，有一个朋友就是奥秘派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讲这个奥秘派的这个什么奥秘派的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看，这就证明说，当初尼弟兄把这些书给他看的时候，那尼仲当然希望他对他有期许的啊。也其实本来奥秘派书读多的应该是诗人才对，不过你将军还没有写过一首诗，他翻译了一些诗，翻译的短诗我知道，很可惜大家都不用他的短诗，其实他短诗从现在我们唱的很多短诗都是他翻得很好，大家都不用，那不要紧，反正就是说他严格说来他这个我们知道说，所以后来将军有跟我们讲，他说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找到经子，这个是很重要，你与主一定要有个主观的经历才可以。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神就是这个十架约翰，他的确有他的那一份，不是说他没有错，不是说他没有瑕疵，不是说他有这些都有。但是呢，我觉得当我读他东西的时候会放心，会放心什么原因呢？很清楚的就是他里面有主的话，这点最重要，有主的话我就放心了。所以最后呢，我想我很快的提起一点，就是说到底这个他的东西从哪里来的。所以有的人呢，专家们学者们他们就去追，他说我们要知道他到底得了谁的帮助，为什么在这么多人里面是他能够讲得那么清楚。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因为他算是31个 doctor 里面的一个 doctor， 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所以讲到奥秘派的时候啊，现在他们的标准是以十架约翰讲的做标准做典型，所以你就知道说我讲这个不是说他的东西是典型，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个属灵的经历能够讲得非常 scientific， 非常的准确，他没有把他自己东西放在里面。所以有人就问说到底他的来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么当然了，没有疑问的，你如果仔细读他的东西呢，毫无疑问他的确实是受了这个 John Tauler 的影响，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说过14世纪，那么 John Tauler 这里也是这样啊， John Tauler 他也是大属灵的事把他解释得很清楚，也是根据圣经呢，我们已经看过他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呢，这个 John Tauler 那个线呢，实在说来是从那个不这个十架约翰那个线很明显从那个地方来。但是我觉得专家们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 however much we speculate on all this， 就是说你怀疑这些都是从他都是十架就是十架约翰借来的， The only book that can be properly called a fount of John's experience and writing is the Bible。 那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那么你看他东西，你果然得了安慰，你明白吗？我看的并不多，但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很踏实。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你只要把他那些有些 term， 把他的这个什么 creature 把它 redefine 一下，那就没有难处，根本不会有难处。因为事实上很多东西是根据圣经的。所以呢，我现在读一段，也是讲到这个学者们他们研究这个十架约翰到底他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那么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根在什么地方，那这样你才晓得保险不保险。所以他说 For John the Bible served as a living and unfailing wellspring， 所以对十架约翰来讲，圣经根本是他一个活泉，而且永远不断的活泉。Its water pervade the entire being of this mystical thinker, poet and writer。 所以可以说这个水流呢，从圣经来的，可以说就满意着他整个人。这个人他是个这个思想家，也是诗人，也是个 writer， 没有问题的。 The Bible was his hymnal， 这个圣经是他的诗本。 His meditation book 是他的默想的书。 A book for travel, for contemplation， 就是他旅行的时候他默想的， and for writing。所以很清楚，他写圣经就在哪，写信就圣经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这个人你能够稍微放心一点，你明白吗？如果一个人像 Teresa 一天到晚做梦，他身体又不大好，这个人一天到晚做梦，你可以得到放心，但你放不大放心，对不对？不大放心。但这个人不是，这个人你看见了很清楚，一天到晚他就是主的话充满他。所以他的 scripture quotations throughout his work show how deeply he had assimilated the divine word。 所以他整，你看他整个，你看他到处都是引这个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你看他整个人就浸透在神的话里面。 But he never keeps to a single exegetical style， 但他不解经的，你明白吗？他没有解一段的圣经，他不解的，因为圣经就在他里面嘛。然后呢，他自然而然就在他生活里面流出来了。 And the reader might find this disconcerting， 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清楚，你知道这是他。还有呢 three principal ways to benefit from the biblical text as St. John。 他说呢，他有三条路对他来讲很吸引的。 First， 第一， The Bible offered him an excellent expression of his own spiritual experience， 就是圣经呢就提供给他一个这个讲到他属灵经历一个很好表达的范式。第一，你看The second, he found in the Bible a confirmation of his theological argument. 所以他在圣经里面他就找到了，当他对真理要发挥的时候，他找到了印证的地方。Finally, he enjoyed and followed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using scripture passage in an accommodative sense.那第三个，他当然他根本就从话里面就得到真实的享受。So John discovered a close alliance between biblical history and his own personal history。 那你看见吗？他就发现说这个在圣经的历史和他个人历史有很这个类似的地方啊。An identification of ancient experience with actual one， 他是在圣经里面的经历都是古典的经历，他现在的经历是现在的经历。所以你看嘛，一个人如果他愿意把他经历和圣经对照的话，你就放心了很多。 Reading the Bible as a Christian in the Christocentric light， 如果我们读圣经作为一个基督徒读圣经，而且我们是在一个以基督做中心的亮光底下， He recognized his own light reflected and described it， 结果他就发现说，诶，他自己他很明显的在这里面就反照出他自己的生活来。He noted that here and now the grace and truth of biblical word was being accomplished。 所以他现在注意到说，这里和现在，那你看圣经所讲的恩典和真理的话就应验在他身上。 The disorder of appetite could be compared with the idolatrous love of ancient Israel drove the psalmist Jeremiah suffered and put to song the dark night of the spirit。 所以你看啊，他在这个旧约圣经他特别讲到是谁，约伯，然后诗篇，还有耶利米。 So in special way he identified with the persons of Bible， 所以实在说来他跟圣经的人物好像比较认同的。 With Moses， 他和摩西认同， David， 大卫认同， Job， 约伯认同， The psalmist 诗篇到诗篇的人做写诗的人认同 Jeremiah 耶利米 Paul 保罗 John 约翰，所以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那么旧新约里面典型的 mystic 标准的奥秘派是保罗跟约翰，所以当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看见没，他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你读到他的东西你能够稍微放心一点，但是我还不是鼓励你们，因为除非你们真的有辨别的能力，我不是太鼓励的 OK。 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说有一个丰富是在那里的。那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这个十架约翰他在哪里，他在加密山派里面。加密山派的特点不光是苦修，加密派的特点是什么，是童女玛利亚，圣母玛利亚。所以按理来讲他们是以这个来做中心的，但是请记得在整个十字架约翰的他的写作里面最重要的著作里面，玛利亚只提过四次。这根本你不能想象，如果你稍微知道罗马教会那些作者，你就晓得很清楚，一个人敬虔不敬虔，你就看他怎么样提起玛利亚。但是稀奇的很，十字架约翰只有四次，那么多，你去读那么他那么多的书，是不过提过四次。所以你能看见说，圣灵所做的工作远远是人想象不到的。人以为说用高压，用一种运动把这些人圈在里面，那这些人就完全被俘虏，完全不能动了，完全跑不掉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灵可以做的，圣灵可以做到一个地步，连特瑞莎他讲到得救恩的途径和马丁路德讲的一模一样，这完全是异端的，不要忘记。那么不要忘记 St. John of the Cross 也是一样，所以他的东西呢，他在还活着的时候，死的时候教会都不能接受，经过好久好久，我如果没有经过记错大概是100年以后，差不多100年，然后才被教会接受，就罗马教会当时接受。为什么？很清楚了，你看你不知不觉里面有一些真的东西是合乎圣经的，是合乎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所看见的，在他们在抗拒亮光的人来看，这是一段根本不能够接受的。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看神在法国怎么做，我们普通想到盖恩夫人就想到盖恩夫人，你没有想到神借助盖恩夫人还有法国那帮弟兄姊妹他们怎么做，然后做的一件事情是完完全全是教会当局当初没有想到，当时用这一个运动，用这个灵修运动是要达到什么，要达到反改革的目的 Anti-Reformation，最后叫人不要被席卷覆辙。就是你看很稀奇啊，当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你看见整个的这个圣福音的风去吹遍整个欧洲，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后来就没有了，为什么就被扑灭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一个力量，那个力量是抗拒的力量。那么抗拒力量我们说过是两股力量的汇聚，一个是拿着十字军，就是这个一般裁判所的这个武力的力量，还有一个呢就是用灵书的力量。那么想想看，今天能够找到加密山派这些人一天到晚是遵从玛利亚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讲颜色的话，这不是很纯的颜色吗？你要讲从政治角度来看的话，那你要想要保护教皇，没有一个人比这些人更保护了。但是圣灵能够做一个工作，一面不只叫他们能发出一点光来，另一面你看见圣灵要继续的工作。那影响没有停在这里，影响就到了今天晚上我们要说的，就是法国那么主做了什么样的工作，盖恩夫人还有别人。那么如果你真的回到去看主所做的，你觉得非常的惊讶，非常的稀奇。那么圣灵很明显做了一个工作是人所没有想到的，所以最后你看的是谁得胜，当然主自己得胜。所以不要弃绝光，要就近光，要成为光明之子，这样呢我们身上的黑暗 就没有，我们就可以能更加的光照。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就说到这里。那我再说晚上我们是7:30开始，我说过7:30不是开始唱诗，我们就开始聚会。那晚上我还请大家记得，就我们不唱诗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每个人拿一本诗本，因为晚上呢我们会提起一些很有趣的事，我们需要引一些的诗，那么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的工作我们就会有一些比较进一步的认识。好，我们今天早晨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给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你的工作，我们就向你低头敬拜。主啊，你的工作总是叫仇敌蒙羞，你的工作只是总是彰显你自己的圣，真是奇哉奥秘，实在你的智慧是何其难寻，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主啊，因为我们为着在教会中的资产，我们来感谢你。我们以为在这个时间不应该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叫我们得到帮助的，但是我们看见你是何等奇妙的主，你的工作叫我们低头敬拜。但愿我们做一个敞开的人，做一个不闭关的人，向着你的丰富是个开启的人。所以我们仰望你，今天愿意的话带我们晚上回来，把晚上的话赏给我们，特别给我们看见你在华国所做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好，
晚上。